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走过的路都会留下一些痕迹。主啊，你到世界上来留下了路径，同样我们跟随你的人可能也有一条路径。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羡慕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主啊，我们每个人敢大声地说，希望世人都学我们，因为我们是学你的。主啊，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世人得着你自己一切的美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村庄以后慢慢到了50%、60%、70%都信耶稣了，包括村长也信耶稣了。你知道在他们中间服侍的我们有多少的事必须要面对？那么上一堂我跟大家讲到说，有一些信了主以后，他们我没有教他们，我妹妹给他们开什么造就班，因为他们几乎95%以上都不识字的啊，不识字的。这个我就讲几个信徒的见证。我们村长信主以后，他要负责很多事，那他自己的家庭的担子很重，他有5个小孩。他有一天跑来找我，他说：“王老师，人家找我合伙做生意。”哎呀，我说这个我们在山区里面还有什么生意呢？我说这个赚钱吗？他说赚钱。我说那你要拿多少资本呢？他说我不要出资本。我说哪有这么好事？那么以后赚了钱怎么分呢？除本对半分，这样意思就是说成本开掉以后的话，赚的钱一家一半。我们做生意，我说你有什么本事？就是技术跟资金的合作嘛，是不是这样？一家占股50%嘛，这个也是很合理。后来我就问他说：“我说这样这么好的条件的生意，那你会什么技术？”他说：“我从前看毒品很准，在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这个是很内行的。”他来问我：“老师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信老师还是信耶稣啊？”今天很多牧师传道人很会替别人出主意，他信的是耶稣不是我，他要负担一个很大的经济的责任，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这样领受。我说你是信耶稣还是信老师？他说信耶稣。我说这样，你心里平安，你去做，连圣灵都不责备你，我们做传道老师能够讲你什么呢？假如你心里不平安的话，就停一停，不要那么急的去答应。3天以后他就跑来找我了，他说：“王老师，我心里不平安，我已经回绝他了，我宁愿拿锄头挖山辛苦，我也再也不做从前我做的生意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生命里面有主，主在管他，在教他，是吗？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呢，他这一点没有 sense。我们在做这个青年，那时候在青年服侍青年人的时候，只要有个孩子来问我说：“师哥，可不可以看电影？”我里面很明白，我说你想看电影，心里不平安，你来问我，我说可以的话，给你有点安慰是吗？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他是信耶稣，不是信我。该做什么不是我按照教条教义来告诉他，我们多了解他一下的情况，他心里面有平安吗？今天好像有一个人太好笑，有一次我讲完道，一个人在那边哭，结果就不要哭不要哭，我说弟兄，你给他哭怕什么呢？哭就一定要叫他不哭，灵里面要有一种感觉嘛，至少要去问他一下你为什么哭，有没有？人家哭就叫他不要哭哦，人家来问你怎么样，不可以不可以，你是根据什么说可不可以啊？我在山上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我有一个思想， 我不是把教条教义给他让他遵守律法，我乃是给耶稣给他，他要耶稣在心里面做主，让主来引导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追求的时候，我的牧者给我一条路，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太大。我刚刚开始蒙恩得救以后，我头脑也算是清楚，逻辑也很清楚，我对于很多的道理我也是很有兴趣研究，所以我圣经读到不懂的时候，我会去问我们的这个青兰执长老。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他不回答我的问题，他说：继兄，你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其实你能够遵行的也是你生命有的部分，你不懂，对不对？你先把你懂的去回应，慢慢慢慢你就懂了。今天我们很多传道人士一来问你圣经问题，哇，讲了一大堆给他，都没有鼓励他，他懂的叫他去行。以后我在山区里面，你跟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他不会听，他会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就说耶稣在你心，耶稣给你平安，你就做，没有人可以这个跟救你，没有人可以说三道四，但是你心里不平安，你就停一停。结果他来跟我讲，三天后跟我讲说，老师，我已经拒绝他了，我宁愿挖山辛苦的工作养我的家。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弟兄姊妹到底是生命成长还是教条教义懂了，哪一个更重要？你告诉我。我在这边看了，另外我们村子里面这两个人非常关键，都是汉人，都识点字的，还有一个是医官。第一次大家都还没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年泰国人来包围我们村庄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拿了一匹马，把他的细软拿了以后，他就牵了一匹马，他就走了。等到泰国人走了，他就回来了。别人就问他说：“医官，这个有危险的时候，怎么你太太也不带，孩子也不带，就带着你的细软一个人走呢？什么比这？”他说：“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学医吗？我就是很怕死，所以我才学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在想他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呢？老婆死了我还可以再娶啊，儿子死了我还可以再生呢、啊、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死了怎么办呢？有很多东西，他从前是这样一个，那时候他还没信耶稣的，后来我给他一本圣经，他看了圣经以后，特别看到要孝敬父母，他说：你们从前讲信耶稣卖祖宗，你们乱讲，圣经里面明明说要孝敬父母的。他才开始对耶稣有信，以后他信主了以后，刚才我姐妹讲的，人家敌人方要来烧我们村庄的时候，结果他怎么样？很有趣，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送到礼拜堂，老师，我把我的太太小孩交给你哈，家里总要有人看家，他回去看家。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改变，是吗？哎，我再讲一个，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有一家人家他的孩子老三这个恶性疟疾，山上的医生说山上没有办法救，若是送到山下去，山下的医院或许还能救。他的妈妈就到处张罗借钱，因为去山下的医院要钱嘛，到处去张罗钱，钱借不到，他那时候很难过，他就在说，老师怎么办？我二话不说找了人把他孩子送下山去医，到最后孩子还是没有活。他回来以后，他就开始，他说这一个老师才到我们村庄，我们也不认识，从前我们为他们卖命的长官根本也不管我们，而这个老师居然带着我的孩子，虽然孩子没有活，他们信耶稣到底什么？所以他慢慢就开始在做礼拜，以后他就开始信耶稣，他要受洗了，下定决心受洗了。他做了一件事，你们听啊，他就煮了一桌很丰盛的筵席，他就跟他的祖宗讲说，这是最后一顿了，我要去信耶稣了。他看了，你知道吗，他面对他信耶稣，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他说，我找到了你的祖宗了，这个不是我教他们的，是他们后来来跟我讲的，我不是给他们道理，好像神在他们里面就 跟怎么讲，我就是好像他们跟神那点连通了，你知道吗？虽然那个弟兄后来在他妻子同意底下有了小三，那个弟兄后来有一段时间很惨，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很惨，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小三离开他以后，他又回来到家以后，他的太太中风，他一直服侍他的原配到他妻子过世。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都会怎么样，也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脚，但是一开始那个心是真的，早晚神要把你找回来，是吗？啊，我再讲一个，也是我们有个弟兄吸毒，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么热心啊，一天到晚拉人家来礼拜堂。我们刚刚开始这个信耶稣，晚上有聚会，他就晚上都鼓励人家来做礼拜，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他毒品断了，毒品断了以后呢，他信了耶稣以后毒品断了，他就来跟我讲，有一天他抱了一只鸡到礼拜堂来找我，他说：“王老师，这个鸡是我养的，养大了，第一次养大的，送给老师吃。”我觉得很诧异，因为弟兄姊妹送鸡来给老师吃，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了嘛？他为什么这么慎重？我说：“这鸡不是你养的，难道你还是跟人家买偷来的鸡给老师吃吗？”他说：“王老师，不是的。你记不记得你们刚刚来的时候，我都鼓励人家晚上去做礼拜，因为他们不在家，我可以去偷他们的鸡，卖了以后换毒品。”他说：“我现在信了主，感谢主，我的毒瘾这个断掉了，我不但不偷人家鸡，我还可以自己养鸡来送给老师吃。”我看到那只鸡，我就觉得这是神鸡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改变，不是知识的增加，是生命的改变。我另外再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这个我姐妹一直讲的，她很讨厌那副嘴脸。有些人，但你们，哎呀，你好，背过头去讲讲。我很少看我太太讨厌一个人那个样子。我常常有的时候讨厌人，我还表现出来，他没有啊，就是那一个，你就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在永泰村，因为我们负责去帮他们办学校，所以这个主任是我接触比较久，也是跟他传福音时间比较久的，因为他识字，他会看圣经，他会懂道理，所以我就都有跟他传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句话神在他心中敲进他的心，他信耶稣要受洗。这个校长他来报名，他说：“王老师，我正要受洗了。”我说：“真的吗？”他说：“是，我从前做错太多对不起太太，反正就他就认罪，他就说他要信耶稣。”就他就说，我说好，不过他有条件，他受洗要有条件。我说你受洗还有什么条件呢？他说：“老师，你答不答应我？”他说：“我要第一个下水。”我说：“为什么呢？”他那些瓦族都不洗澡啊，他们先下去多脏啊！哎呀呀呀呀！你知道吗？这么真实的。他这些瓦族他们都不是这个不常洗澡的，他们先下去，因为我们都是年长的先嘛哈。他说：“我有个条件，我要先下去。”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像你一样要求第一个下水的话，我同意；假如有意的话，你们要抽签。”他说：“好，反正只要发生问题就要解决嘛哈。”后来他是第一个下水，下水以后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慢慢他受洗以后，整个村子人都盯着他，两派意见。他虽然信耶稣了，受洗了，还在吸毒，因为他已经不吸毒了啦，还在吸毒，那时候不吸毒了啦。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王老师，我对不起我太太， 我呢是吸毒的时候，我没有离过家，孩子都是我太太在养，我还一天到晚骗他们的钱，吸毒。我现在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前妻。他说好不好？你每一个月在给我的薪水的里面拿三分之一给我太太。他太太后来也信主了，在妹赛。我知道以后呢，我很开心。我说两个都悔改了嘛，哈。那么他的太太也没有嫁人，他那时候也还没有结婚嘛，是吧？而且他愿意他的薪水每一个月三分之一，他那时候薪水是1500块。他说每个月我500块给我的前妻。我那时候就知道，一个吸毒的人不可能觉得钱够了，没有的。我就知道他生命改变。而且一个生命最大的改变是知道悔改，知道弥补他从前的亏欠，是吗？很多时候别人讲他很多的话，他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是从里面信到外面来，总有一天人家知道我真信耶稣，不像有些人只是外面信，里面根本没有。我何尝又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从里面开始信，慢慢慢慢信到外面来。到他过世的那一天，神看圣明之死极其宝贵，是我到永泰那么长久7-8年出殡的行列最长的，就是他。村子的领导抱着我哭，王老师，校长走了，学校怎么办？我就看见一个人真正得着耶稣是生命的改变，不是别人教他要怎么做，而是凡事有神恩膏在他里面在引导他。我有一次跟他 讲一篇道，叫什么？没学过不用教，都是圣经上面的话。耶稣没有学过他都懂，也不需要人家教，凡事有恩膏在你们里面引导你们，是吗？这是硬碰硬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懂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他们有主在他们的里面。好，下面我跟大家讲的，因为在山区里面不是分工的，一个村庄就是一个 unit， 一个村庄就是叫我们在台湾很流行同岛一命，有没有？同岛有一命吗？大家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同村一命，真的。等到村子70%人都信耶稣了，村长也信耶稣了，没饭吃他们找村长，村长找我，没有书读了怎么样呢？他们也来找我，有没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开始来找我，我能不管吗？今天我们在文明城市啊，你信了耶稣，除了来礼拜堂是牧师的事以外的事情都不是牧师的事吗？不是吗？看医生健保，有没有？是吧？你任何事情反正都是这个社会，你在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生病也是你的事，没饭吃也是你的事，孩子没有书读也是你的事，你要不要管？要不要管？要管。管到最后我太太的护照我都要把它收留起来，她说你再这样做传道人，我拿了护照回台湾了。在他头脑里面，传道人就是台北这种传道人，全世界以传祈祷传道为事。我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的，他跟我讲真的，我非要把他护照藏起来不给他找到，他找到他就回台湾了，还必须要找我们的传道人青兰子长老来跟他讲这个事，我们大家来讲这个事。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服侍人的人，难道是一种宗教的长老、牧师、神父是这样吗？耶稣管不管？那么多人来聚会没有饭吃了，耶稣不管你们是有没有？瞎眼的看不见了，教导他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没有？有哈。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我带着传道人的职， 做很多农场的事，学校的事，你知道吗？就我在学校里面是以一个神的仆人的心在办学校，他们没饭吃，我在农场里面办农场是带着一个我是神的仆人的心给他们有生活，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从来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在永泰侍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募过款。我有的我们就开始做，人看到我们做的有意义的，别人来支持，我没有拒绝，我从来不开口要钱，因为侍奉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他变成这样，很稀奇的，当我有这样心的时候，他们村子的领导就看见了，整个难民村没有一个难民村的领导是把外面的帮助款交给一个外人坐在他们老百姓身上的，没有一个村庄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村庄，那个领导一接到通知外面有帮忙援助的钱，他都就跟他的部下讲说，这个钱王老师去拿，你们谁也不要多嘴。他只跟我讲一句话，王老师你忠忠心心用在我老百姓的身上。不晓得世界上有哪一个执政党是这样做的，他把一些资源给我，让我能够好好的爱他的百姓。以后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结果怎么样呢？要帮他们办农场，要帮他们办学校。我真的那时候忙到我姐妹说，你根本不像传道人。我也只有吞下去，我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赚钱在忙，我也不是为我自己的名声在做，因为他们真的需要这些，没有人做他们怎么办？后来我想想，耶稣都给人家骂是被鬼附吗？我给我太太不谅解又怎么样？事情总要下去。当他们种的山坡地，当他们种的山坡地，会流失，土越来越不肥，收成越来越差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身份，又不能够到外面去帮工，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我只能够帮他们办农场，请他们进来农场里面做工，每个人有工资，然后呢，我运作这个农场，让这个农场能够赚钱。里面有多少的事没有办法讲，但是我只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赚钱。我在第一个宣教工厂永泰，我是这个一个什么名词啊？叫裸退，有没有？裸退，就光溜溜的退休，这边这样。我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没有带走，我什么都不分的，他变成这样。完全我知道是为这群人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个分工的观念，但是有合作的心态吗？但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非要大家同存一命，他过不好日子，很可能就偷你家的东西，那不是这样了吗？不是这样吗？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到那个村子里面，他们都不够吃。什么叫不够吃呢？他们种的东西收成的一年不够他们一年吃，那么不够吃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跟比较有钱的人去借粮，他们可以有钱可以去买粮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以后什么呀？他们就会收利息，有没有？所以呢，他们第二年收，假如今年是不够一成，明年就不够一成两成半，它变成这样了，再加上一成五的利息，这样慢慢下去，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就是说，你还没有收成的时候，你所有种下去的东西都是别人的。 等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去每一家我们村子里面有钱可以借粮给他们说，我说你们谅解老师不是来赚钱，但他们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以后你们这个村庄怎么办？他们没钱吃，怎么样？卖儿卖女吗？我说我有一个想法，等到谷子出来最便宜的时候，我跟附近的村庄把我们村民调查一下，你家不够多少，你家不够多少，我就买来以后怎么样？无息的带给他们，无息带给他们。但是一定要跟村子里面有钱人说通，我不是来跟你们抢做生意，我正是为了帮助村民。我一家一家有钱人去跟他们讲，他们说老师我了解你的心，我们以后礼拜堂才开始盖谷仓，慢慢慢慢做这些帮助村民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在乎，所以你就不会去想为他们想。当有一天说这些是你所生福音的羊，他有他是你福音所生的，他有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做。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你生的孩子你不能不管，而别人家的孩子你可以说风凉话，不是这样吗？我慢慢慢慢才体会说，哦，原来服事里面是上帝托付我的，不是一个工作，上帝托付我的是一群人，他们需要的我都摆上。宣教侍奉，宣教侍奉特别在福音不到的地方，不是一个分工下面的产物。宣教福音没有到地方的宣教，乃是同村一命同地区一命的这样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名词叫全人关怀的侍奉，身心灵全人关怀的侍奉。他们生病，我们从城市里面来知道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只要看病就可以，但在山上一直拖到最后怎么样呢？拖到最后就越来越严重嘛。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神医，一个是医病。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里面去的时候，刚刚开始他们没有信主，真的我们祷告神就行神迹，让他们知道说老师们来传的耶稣是有能的神，爱我们的神。但是很稀奇，他们信耶稣以后突然发现怎么祷告不灵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我那时候自己都这个发疟疾，在这个医院里面我很辛苦，我自己都病嘛。后来我说主啊，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我们的祷告又拦阻。我在那边祷告，我在那个地方难过，为那些我们为他们祷告没有病好，孩子又死，各方面的情况，我在那边很忧心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啊，我讲给大家听，我不轻易说上帝对我说话，我有个意念出来讲给大家听。他们没有相信我，我行神迹让他知道我是神，这个意念。但是下面一个意念更重要，那个意念出来什么？我不会用行神迹来维持人对我继续的相信。我那时候心就松了，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常常希望上帝一直行神迹，行神迹，有没有？你已经信他了，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突然想到，山上人从来不打预防针啊，什么什么什么百日喉啊，什么小儿麻痹啊，通通都有嘛，玻璃哦这些东西，通通都有疫苗的嘛，不是吗？我在病床上就写信秦敏文，安排人把山上的孩子带下山开始打接种疫苗。我们常常自己的本分不想尽，一天到晚也祷告求神行神迹，有没有？我们尽本分没有？这些病死的，什么百日咳的啦，什么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都有疫苗的，小孩都有疫苗的，到医院里面去接种疫苗，这些病都可以避免的，不是吗？我们不想做麻烦的事，就祷告神啊，你来行神迹。你知道上帝行神迹的原则是什么？你知道吗？啊， 六口空石缸，人要把水给我挑满。要是我们的祷告，上帝这么多麻烦，你说变酒或者酒装在那个石缸里面就好了嘛？我干嘛还要去挑水呢？挑水是人能做的，人不能做的是把水变酒。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人能做的我们都不做，我们希望上帝行神迹，是吗？弟兄姊妹，就是会发生很多很真实的事情。我说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他常常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神行神迹，为什么希望神行神迹呢？我们只是不想做我们可以做到的吗？上帝，你做了就通通包了，水也不要挑了，石缸里面就满酒了就好了，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真的，我慢慢去想，我觉得神行事让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没有尽上本分，愿意尽本分的时候，我们尽本分加上神的作为，神迹就发生。所以我在永泰有很多的学习，但是还是脱离不了有一点点宗教的安排。什么叫有点宗教的安排呢？为什么？因为我在永和礼拜堂受的造就就是这样嘛，到了时候要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啊？那么这也是无可厚非。其实我觉得当我到一直一站一站都是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做件很奇妙的事。做件什么很奇妙的事呢？就是把我穿上宗教的外衣一件一件的脱掉，把这些就是可以学习穿上的东西通通脱掉，看看我里面有多少的耶稣。今天我们常常是把宗教的外衣当作是耶稣，我们今天常常把基督教的外衣当作是我们真正信耶稣的实际。不，这些东西都不是耶稣。假如这些东西是耶稣的话，犹太人就不会堕落，因为犹太人有犹太教，有没有？他们要耶稣吗？他们不要。弟兄姊妹，不像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有多少人是要基督教，但是并不一定要耶稣。我们要圣经强过于要耶稣，就像犹太人要律法强过于道成肉身来到他们中间的爱子，是吗？我们进到一群不是信耶稣文化的人的当中去，才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真实是多少。其实我们今天在礼拜堂啊，我们可以讲很多大家听了都懂的话，你知道吗？但是呢，通通都是空话，很对很有道理的话，但是这些话听懂了听明白了会背了，在我们生命里面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稍微这样比较戏剧化的讲一个比喻哈，不是比喻了，真实的变成这样。我们参加很多的训练班，参加很多神学的课程，参加完了回到家以后，那么夫妻的相处，你知道夫妻相处的时候啊，总有太太也好先生也好，有一个红线你一踩他就会跳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有 OK 啊。一年两年三年神学课程也读了，造就班也读了，什么训练通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说三年哈，可能有的五年八年我不讲，我说三年好了，好好追求三年。突然太太踩到你红线了，跳起来了，这个造就虚功跟生命无关，大家了解吗？跳了，比三年前矮一点，生命还有点长进。是不是这样？我这样讲大家还能明白吗？假如一天到晚跑礼拜堂，参加早就班神学什么函授课程什么什么，这延伸至到最后怎么样呢？三年以后被太太踩到红线了，跳了比三年前更高，那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告诉我， 退步了，比三年前更退步了。所以那些什么什么课程啦、延伸制啦、造就办了这些东西，什么虚空，跟生命无关，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家来造就，对你生命有关吗？我有一天，这个我太太讲一句话，认识我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其实我太太她是要想嫁一个传道牧师这样，然后呢，她心目中的那个传道牧师呢，是要像藤敬辉牧师这样的 type， 学者，高高的，讲话是不这像我这不动来动去的，然后呢，嘴巴也不是那么的、这个很戏剧化的，她是希望这样的牧师是这样。所以你看她后来嫁给我，我完全不是那个 type。不是他的菜，是这样。所以呢，所以而且他怎么样呢？他有一个框框，他有一个框框，你知道吗？那我知道他那个框框呢，我就很努力的挤进去，但是整个人挤不进，有时候挤进一个手，有时候挤进一个脚啊，这个我很辛苦。他只看到一个脚也不满意，有没有？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他跟人家说，弟兄已经在我的框框里了，十个有九个不相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在你框框里面了？结果太太，我太太真的是这样讲，她说我就把我的框框拉大一点。今天我真的敢讲，他今天把框框再小，我也在他框框里面。我们的追求跟生命成长无关，那都是浪费时间。但是在宣教合场里面，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生命上面的调整。就我本来想说明天跟大家讲这个，但是我想这边有很多明天主日崇拜不在的是吧，我就讲给你们听。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你知道人要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通风的地方，水都是往低的地方流，有没有？特别山区里面有时候有山洪啊什么时候，所以人不会住在那个溪水旁边的，一定在高处，所以要用水很辛苦，要去挑，你知道吗？挑水很辛苦的，低的地方水挑到生活地方。那像我们这些城市里面来的人嘛，这个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对不对？水要把它拿到家里来，有什么难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嘛？所以呢，我也很聪明，就反正买了一些浇管啊，哇，很长的，大概一公里多啊。那我就在我们这个村庄，你知道，在村庄里面的水你不能短，一短的话很不卫生，因为他们那边没有，他们人家。没有一家有厕所的，你知道吗？所以都是打野外的，所以呢，你不可能一定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村子的外面一点，有水源头又高一点，然后呢，在那边堵个水坝，然后呢，有一点点搞点碳啊，大石头、小石头、沙，稍微有点过滤，然后的话呢，下面有一个口，然后把那个水管一管一管就接到我们家来，有没有？对不对？这个事情不难嘛，我不是工程师也会做嘛，哈，是这样。那么它也不可能接好以后把它完全锁住，为什么呢？那里面有空气，这个水压又不是很大，所以它一定要水哦通过一条了再接一条，哦通过一条再接一条，然后这样他妈妈就接到我家。哇，第一次水到家真的很开心耶，不要挑水了，有没有？我们家是最后一家，前面随后任何一个人只要一扒接头，我家就停水。你能感受吗？我才想到那句话，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能够跟他计较吗？你有没有看到后来，你看我太太洗头就这样洗，有没有？你们刚才看到，从前不想水来就可以这样洗嘛，以后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才去买大桶桶来接水嘛。洗头洗到一半水停哦，我真的很生气啊，我说其他的事情饭煮饭洗菜晚一点晚一点吃就好了。你知道我真的我很爱我太太，你们做老公的有没有当众面前说我很爱我太太，有没有？ 我真的很爱我太太，我们一直没有小孩，所以我把我太太看成是我的小女儿的，真的。哎呀，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很生气。那一天人总有情绪哦，那天真的发飙了。你们这些人要用水，拔水管也不来看看，师母在洗头，你们也给我拔水管。哦，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生气的事情尽量不要想，越想越生气，忍不住了，我就要去跟他们。我是很会吵架的一个人，我就去。我还好不是在隔壁，在隔壁就要出大事了，因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要走一段路。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突然想到说，好像上帝在问我，反正心里面就这样问哈：水是你的吗？哎，我说水不是我的，水不是你的，别人用了，你这边没有水，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合理吗？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方，人家就用这股水了嘛，不是这样吗？哎，我说买水管的钱是我的，我很会找理由。后来，那个声音出来，是吗？你不是说奉献全奉献出来了？你买水管的钱不是弟兄姊妹奉献来的吗？我还很生气，我那天才知道，其实生气不一定要充足理由的，不爽就可以生气，是吗？觉得委屈就可以生气，不是吗？我还要往前去了，突然一个很严肃问题，你只要去跟他们争用水水管，你不要传我了，人家不会相信。我说这个传耶稣跟水管有什么关系？我讲这是我到永泰第一个生命的功课。那个意念就是说，你是舍得把好的跟人家分享呢，还是你会把次好的愿意跟人家分享？村民一定觉得说水管比我更重要，你会跟我分享耶稣，却水管要来跟我闹。我愣在那个地方，我再去跟他们争这个水管的问题的话，回台湾算了，再传他们也不信。好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吃的东西不能跟人家分享， make sense 吗？合理吗？哎呀，我那时候是为难了。假如我继续跟他们分享，除非他们知道耶稣是在我生命里面我最看重的，比水管更重要，不然的话他们觉得你的耶稣永远没有水管那么重要，因为为了水管你要跟我吵架，你耶稣就很容易给我们。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其实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信主人看到就是这样，耶稣是什么？你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在当场我就下了个决心，主啊，除了我太太敏文以外，我有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可以跟你所爱的福音对象分享。我去没有跟他们讲什么，只跟他们讲一件事情，你们几点到几点这段时间希望你们留给老师师母，其他时间你们要记得把它插回去就好，没有跟他们吵。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我们经过很多的事情，没有生命里面的反省，就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面讲，你对我错，我错你对，不，那是一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件事。生命一调整，慢慢被主看见了，加添力量，以后怎么办呢？以后用水不是问题，我们只是讲说这两个钟头你们不要拔水管，做得到吗？他们说哦 OK， 因为老师的确他们也爱我们嘛，是吧？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什么，这个没有教就惩罚他们也不是嘛，而且更何况他们是主所爱，是我们所爱的。所以慢慢我就发现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难处，我们的情绪控制不住，不是发生了什么对错的事，而是我生命还不够丰盛。假如我们遇到耶稣遇到的事，那我们不是忧郁症就躁郁症了，不是吗？啊，我们遇到耶稣遇到的事情了吗？ 这么爱人家还说被鬼附是吧？这样做什么事情还要被人家来被文士法利赛人来这样的这个侮辱，是不是这样？我发现耶稣为什么可以面对那么多的事情，因为耶稣的生命丰盛。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么一点点的事，要情绪上面控制不住？因为我的生命不够丰盛，不够厚实。弟兄姊妹，是吗？我慢慢慢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跟人有关的，人才能够挑显明我们生命里面不足的部分，这是非常关键的。没有一个侍奉比我们真心摸着主的爱去爱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更能够来调整我们生命的，没有一项侍奉是这样，没有一项侍奉比我们愿意去摸着主的心去传福音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样大的可以来调整我们的生命，你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不传福音是我们失去了可以靠着主调整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讲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我侍奉里面非常关键的经历的。你知道哈，我们到个地方我们总希望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为弟兄姊妹或者为福音的朋友，我们第一个想到是我去那边我要做什么。真的，我还没有去我就有很多计划，我到了需要福音的地方我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边是这样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到那边去以后我发现我认为很重要的他们都无感，我觉得很重要要这样那样。第二个慢慢走开了，好，那就看他们要什么。读圣经发现吗？耶稣从来不会做这个给你，他耶稣只有一个上十字架是父神要他做他自己要做的。那么好，第二个，耶稣每一次碰到人的时候都，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没有？你们读圣经有没有常常读到这段圣经啊？我们不是的，我们不是像耶稣的人一到面前，哦呀，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有没有过谦卑点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没有？这是进步到第二步。我慢慢慢慢就开始在学习我们的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我很痛苦，为什么呢？他们要的都是我已经丢在垃圾桶里面的东西，他们要那些东西我要捡回来做给他们。不晓得多少能够体会我的话，就我是放下了世上的一切愿意去了那个地方，有没有？他们要的东西都是我已经放下的东西，他们要这些，但在他们生活里面真的要这些吗？你要不要做给他们呢？假如这个按照我们这样想法，主有没有说过你瞎眼看见有什么用，总有一天你眼睛闭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不是这样吗？看不见有什么，你还能够活几年，对不对？二三十年，等到有一天你眼睛再一闭再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有什么重要？我们常常用这种感觉，但是耶稣不是，你要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帮他嘛，不是吗？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能不能多问一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第二步，这一步过了以后，这些福音朋友，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村民，他们对你就有一种爱的信任，对你有一种真正的觉得你是对的。等到下面你慢慢会追求什么呢？慢慢会追求说，主啊，你要我为他们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带了我们自己的雄心壮志，到一刚刚开始接一个工厂，就像我第一次接这个青年团契的这个主席的时候，我说传道人，你现在总算是英雄，这个慧眼是英雄了，你早几年前就应该选我做主席了，是不是？哇，他叫我做主席，我就哗，所有的计划都出来。我甚至你知道，我们永和那时候还在乡下，晚上聚会蚊子很多的，我都会早早到礼拜堂把蚊香统统给他点起来。第一次聚会我记得很清楚，台风来淹水，那天没有聚会。弟兄姊妹， 我们有这样的心，上帝也炼中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想做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要慢慢慢慢调整，调整到我们需我们愿意爱他的那个人，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是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我就慢慢慢慢从这条路走过来以后，我就发现说，我可以有雄心壮志，只是不要表，不是为了表现我的才干，乃是让主知道说我有心，我爱他们，我愿意这样做。上帝炼中了我们的心，神慢慢慢慢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以后让我们会看见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为他们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第三个，我在这个永泰的时候，你知道，后来我跟弟兄姊妹传福音，在泰缅边界，没有信耶稣人也觉得说，真的传道要像王老师这样。后来那时候，台湾有一段时间对泰国北部有很大帮助的，他们给每一个村庄选择一个村庄，他们会帮他们去盖房子的。所以那时候有，你们没听过中华圣教啊，就是一贯道，那时候有很多人派到泰国北部来。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来找我，他说，你是就从台湾来传道的王老师吗？我说是啊。我说我没有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呢？他说我到一个村庄去要去传道。我说你姓什么？他说我姓一贯道。那我说你怎么来找我呢？他说因为那个村民村长说，假如你要在这边传道的话，去领教领教王老师怎么传。他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真实的问他三个问题。我在这边也是问弟兄，我真的很真实问他三个，我也真希望他好好的传，让他认识他自己。我问他三个问题，我说你要来多久？我说你要来多久？他说大概三个月嘛。我说你还没来就想说三个月就要离开了是吗？那么你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做了走了你都忘了。我问他第一个问题，你要来多久？我们敬永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离开。我就问他，你要来多久？他三个月。我说三个月，那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做了三个月走了以后你也都忘记了。我第二个问他的问题，我说你来这边要做是为你，为差派你的你们的这个什么他们叫什么，我也反正是你来这边要做是为你做，还是为派你来的人做？你不是为村民做的话，他们眼睛雪亮，他们都知道你来不是为我们。他不敢回答了。第三个，我问他，你相信的，你真的会照着你相信的行跟生活吗？因为你要在他们中间，你是逃不掉的，人家眼睛很亮。我们今天传长到回家了，你们不知道我在家里干嘛是吧？在村子里面是哈，家里面鸡生病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人干嘛人家不知道嘛，哪天又跟谁吵架了，这你只要到一个村子里面去，你所相信的，你真的相信你所传的吗？我问他第三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所传的吗？后来他下山了，过了没多久我也下山去那个村上问他，那个来传的呢？他回去了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准备帮助他多久啊？我请你吃三顿饭你不要信还是怎么样，就你有没有你到底怎么想？我们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所信的，真的，我真的相信我传给他的吗？他跟我们相处久了他会知道的。当我们讲一套活一套的时候，他不会相信我们传的吗？ 举例来讲，这个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在道德上各方面很好，但为什么信耶稣，对不对？他说你看你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对不对？说是不讲谎话，对不对？到没有办法的也讲一些谎话，我还不是这样，他变成这样嘛。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人家佩服的，我说了谎话，我说真的，主啊，求你原谅我，我怎么今天说谎话呢？还让那个说谎话的佩服，那边是这样。我知道我错了，我求主加给我力量，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人家看见，我们所传的是我自己真正相信、愿意行的。在村庄的里面，你一举一动，你都逃不掉。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去那个村庄没有多久以后啊，他们夫妻就把手牵起来，因为我们走路都牵手嘛哈。从前我们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都不是汉子，我们叫汉子，丈夫走前面，婆娘走后面。后来看我们怎么两个走在一起还拉了手，对不对？就有很多的东西他们都在看。刚才我姐妹说一大早就来了，我们去问她有什么事啊，没有事，来来来来来，没有事，来来坐嘛。我们总是叫他们坐。这个有些后来我们到别的村庄去，有一些别的地方宣教士，你没什么事，没有事哦，没有事啊，他就去做他的事。其实山上弟兄姊妹啊，他没有事来你这边干什么？但是呢，你问他有事，他一定说没有事。说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喝茶喝茶喝茶，坐下来来来，慢慢慢慢讲，就他就把他为什么要来就讲给你听了。有很多的事情，就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人里面的那一种需要吗？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活久的人，都是做事导向，没有事，没有事，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山上人他是很含蓄嘛，他有事也不跟你讲。所以怎么样，你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那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为什么要来找你了，他的孩子怎么样了，他的先生怎么样了，各方面的事情慢慢慢慢我们就有机会。弟兄姊妹，服侍主就是肯花一点时间在上帝所爱的人的身上。我们今天事情做了太多，我们在人身上愿意花的时间太少，是吗？我的个性很急，我是工作导向的人，但是我到宣教和田那这一段岁月回来以后，事情不做不会怎么样，但是那个人你的关怀摆不到他就不见了，是吗？弟兄姊妹，怜悯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慢慢开始，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我们多把一点心摆在神所爱的人的身上，等到有一天你到了一个福音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唯有爱可以征服你的仇敌。不是他好不是他坏，是我们真的有一颗愿意爱他的心，你慢慢会发现他会被你折服。这是我到宣教第一个到永泰一个最大的学习，慢慢慢慢对人就怎么讲，不因为他穷，不因为他没有读书，而因为他是神所爱的，神所造的一个人，我知道要爱他。所以在宣教的和天里面，我发现说我侍奉得很喜乐，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只是前面的十年。我想这个明天我要讲的是我们后面又有十年进到了缅甸啊，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比永泰更，就永泰这个功课学会了，上帝才带我们进到下一个功课去。假如永泰我们没有毕业的话，永泰我们没有学会的话，我相信上帝不会虐待我们，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不能面对的环境里面去。上帝知道带我们去，我们已经有这一个基础了，到那边还有新的功课。所以这个下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瓦邦跟后来我们在爱之家的侍奉。那么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宣教的三个阶段，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绝对不错。我们常常记得你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好好细细读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都是一颗爱人的心你才做。愿主你施恩。主啊，真的这个世代人看见人好像看到树林一样没有感觉，但是主啊，今天的人心需要被人摸着温暖以后，其实对你都有一颗渴慕要的心。愿主你施恩保守我们。其实主啊，真的任何的事工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能力在那边运作，唯有爱罪人是生命极大的挑战。愿主你施恩帮助我们，愿意慢慢的走上这样一条关心你所爱的灵魂。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